加拉泰
嗯，can
书
I open this？
，no，
我这已经打开了。
好，那你打开吧。无知的加拉泰人呢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一件，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的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？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
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们下面呢，Bessie 方便读吗？
不方便。
好，那我们就过啊。下面我看，谁从来没读过？然后都读过一遍了吧？啊，另一方面嘛，另帮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，七节到第十节，另一方面吗？
稍等一下，我看看哈。
啊，
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诅咒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诅咒。
好的，
咒
谢
诅。
谢。
谢谢，阿门。
那下面呢？我看啊，是 Sarah 可以吗？方便吗？11节到15节。
好的，11到15是吧？
对。
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有能废弃或增加的。
好的，谢谢。好，下面预言啊，预言方面吗？预言，那不方便就过了啊。那立春帮我们读一下啊，16到20节。
好，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：神预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，因为承受产业。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让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使中保之手设立的。让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啊。那么回过头来再转，那 Cathy 方便吗？给我们读一下21到25节。
好的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 是说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，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是劝导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
好的，谢谢。那下面是 Esther 帮我们读一下最后的这一段25到最后。
好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于耶稣基督，都是被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，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怀男或女。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，你们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阿门。
Amen，好，谢谢啊，感谢主。那下面我们呢稍微呢讲解一下这段的圣经哈。今天的加拉太书的第3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啊，也是很希望我们大家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来背诵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最主要的呢，我觉得是第13节啊，你大家可以呢 highlight 里可以 highlight 一下啊。所以讲到第13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讲到了十字架的已成之功，其中的一个啊，我们是怎么离开这个咒诅的啊？因为我们犯罪啊，人犯罪就会有咒诅，在亚当的时候犯罪有咒诅，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在咒诅之下的。那今天呢，哎，在十字架上有了一个逆转，翻转过来了。这个翻转发生在哪里？这翻转呢，在第13节，基督既然基督为我受了咒诅，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，大家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也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，因为我们被赎出来了。赎这个概念啊，就是赎价，比如说你当铺当一个东西，你要把它赎回来。啊，如果你一个绑匪被绑票了，要交一个赎金，把它给赎回来。这个价值已经付过了，所以我们呢就不能够被咒诅了，因为这个赎价已经付了啊。所以说这个13节呢，啊，我们是可以一个背诵的经文，因为经常记得说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今天的已成之功的内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我们没有十字架上的10条，这是其中的一条啊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受咒诅了。那不受咒诅怎么办呢？第14节也非常的重要，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呢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那这里面不被咒诅了，然后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当我们不被咒诅之后，哎。祝福会临到我们，耶稣替我受咒诅，使我可以来得着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我们也稍微回味一下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啊？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一个就是什么？一个就是他的啊，非常的富有，亚伯拉罕富可敌国。第二个呢，他呢是返老还童，亚伯拉罕返老还童的一个恩典。那亚伯拉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亚伯拉罕，他在100岁的时候，或99岁的时候，他呢，生出了以撒。这是他100岁的时候，就完全失去生育能力之后，他又再一次的返老还童，拥有了这个能力，以至于他活到170几岁啊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，他是返老还童啊，给他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。当然也是神借着他祝福到你我的今天，他是什么信心之父？耶稣呢，也是从他这个血脉下面出来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祝福，财富的祝福，健康的祝福，子孙后代的祝福，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那个应许之子以撒，大蒙祝福，他种地啊，虽然在饥荒的年代，却有百倍的收成，极大极大的一个祝福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什么祝福？是吧？第一个财富的祝福，第二个是吧？健康的祝福， 啊，返老还童的祝福，永远年轻的祝福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子孙后代的祝福啊，所以这他呢全都有。这所有的祝福呢，既然亚伯拉罕的福分，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就是你和我，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你我今天呢啊，要非常非常的啊清楚的知道真理是什么。所有的东西啊，都跟真理有关。啊，没有真理啊，你去就活不出来。这时候认知被打开，我们的认知这个领域、这个境界被打开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福分才会进来。要不然这个祝福是进不来的，因为我不相信的话，或者我没有那个确认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明明我还犯罪呢，明明我好像还发脾气呢，怎么我会有祝福？你的祝福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。这个祝福之所以可以临到你我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们祝福只跟什么有关系？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，跟我的环境没有关系，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，就是跟耶稣基督在木头上被钉在木头上，被挂在木头上。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有关系，他受咒诅，我得祝福，这个逻辑就这么简单。逻辑是什么？耶稣受咒诅，我得祝福，不是我的行为不好，所以我得咒诅；我的行为好，我得祝福。现在呢，当我们去传讲这福音的时候，这福音就跟我们的行为是什么？是彻底的，叫做划清界限。我们的行为呀。跟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是没有关系的，那跟什么有关？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。那信心从哪里来呢？在听见神的话语而来。信道是从听到来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。这个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一种状态，就每天我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信心，相信什么？相信神的话语，不是凭空的相信。哎呀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不是这种相信，相信每一个相信必须根基于神的话语，神大能的话语，神的应许。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的都是神的应许。我有了这个应许了，然后我才有东西可以去相信，然后我相信了，然后我才能够领受啊，是这个过程。所以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读经这么的重要？因为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许。然后你知道了哇，原来耶稣为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为我挂在木头上，好让我可以来得到祝福。当你知道有人为我付代价
代
了，
价了。
我今天不需要付代价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哎，我们呢就可以啊有信心去来领受这个祝福啊。所以说读经非常的重要。那我就先讲13、14节，大家画 highlight 一下啊，这个对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呀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你之所以得祝福，凭什么你得祝福啊？对不对？凭什么呀，凯文得祝福啊？哎，就凭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受痛苦啊，耶稣为我受咒诅啊，所以我可以来得祝福。那得什么样的祝福呢？哎，得亚伯拉罕的祝福啊，这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重点。亚伯拉罕，哎呀，返老还童，你不也要什么？返老还童啊，让我们什么永葆年轻，或者叫做逆龄生长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可以期待的啊。要不然怎么说？哎呀，你说人总是在变老吗？但是我们要来减缓这个衰老的过程啊，甚至可以来逆转啊。如果我们常常保持在这种信心的状态啊，我们把这些经文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处在一种。啊，返老还童，甚至逆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，所以说今天呢，所有的疾病跟什么有关系？都跟情绪有关系。那我得怎么调整我的情绪呢？面对着世界上这么多的压力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什么？转眼仰望耶稣，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担当了我的咒诅。现在他在父神的右边啊，坐在天上，在父神的右边，正倾倒着他一切的祝福在你我的身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一个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一个是什么？复活在天父右边的耶稣，哇，一个在那里面为我受苦，一个在那里面向我来祝福，一个极大的祝福，哎，借着圣灵住到我的里面来。所以说，你看到两位耶稣，一个是什么？死挂在十字架，一个是复活之后的耶稣，哇， 一起在那里来工作啊，一个是拿走我的所有的咒诅，一个是吧倾倒所有的祝福。哇，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哇，我就觉得我有力量了啊，我好幸福，我好感恩哇，有这样的耶稣在这里祝福着我，在这里帮助着我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蒙福啊！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到啊，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的重点的经文。所以说这里面呢，其实这个第三章内容实在是太多，重点的经文也太多。那不可能说一一的去讲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再找一个重点来讲一讲啊。其实这里面，如果真的要是细查的话，我觉得这第三章你可以查一个月啊。但是我们今天不细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大概呢去来讲一些。那我们就有一个呢，第十节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啊，第十节。哎呀，都挺重要的。第十节吧，那第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是被咒诅的。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咒诅的这个范围。你只要是什么要去行律法的，就一定会被咒诅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呢，能够真正做到律法。这里面说什么样的人是被咒诅的呢？你看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诛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说律法呀，613条律法，你只要触犯其中的一条，你就被咒诛。你必须完全的履行所有的律法，你才能被祝福。这是在律法之下啊，所以在律法之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咒诅，可以被祝福，每一人都会被咒诅。当然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啊。所以第十一节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是可以称义的，没有一个人啊。所以说这里面呢，其实你看第三章、第二章、第一章，都在保罗都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律法之下，人都是被咒诅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肉体的努力啊，可以来达到律法的要求。这保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你们要相信福音，而不要回到律法之下再去遵守这一个律法。那这是我们爱手欠佳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不能再回到律法之下了。我要守住一个什么律法？好像我守住了神就，因为我守了这个律法，所以神祝福。好像因为我没有守住这个律法，我犯了这个律法，所以神咒诅我。我们把这种观念完全的拿掉，因为我根本现在跟这个律法呢就没有关系了。这里面呢，后面讲到这个律法和应许啊，就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我们跟律法呀，已经彻底的划清了界限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所以律法的咒诅呢，没办法临到我的身上，而是耶稣基督他配得的一切的公义、一切的祝福临到你我的身上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律法已经彻底的划清界限了。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不守律法，这个话说出来，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守律法呀？我们今天什么是活基督啊，活出耶稣的样式来。啊，在他的恩典下，在他的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里面，把耶稣活出来，那个比守律法那个道德标准其实高了太多了，已经啊。但是呢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，我们是被供应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来好像活出去，活出基督是概念，是在他的基于生命的里面把它活出来，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，是带着生命力的一个过程，在一个爱的关系中啊展现出来的生命。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守律法怎么能行呢？基督徒就是要守律法，守律法，守律法啊！今天我们讲的话，不是守律法，乃是活基督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。所以，我们把这个观念呢，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不是守律法，我不需要守律法，我也没办法守得住这个律法。只要你守，就一定会犯；只要你活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越来活得会越来越好。但是我们永远其实啊，我们穷一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律法的标准，所以我们索性什么，根本就不去看律法，我只看耶稣。我越看耶稣，我的行为就会越好。这是这个整个加拉太书的一个关键。说讲到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我们也看一下律法为什么说神为什么设立律法呢？既然是律法带给咒诅了，既然律法给我们又带来这么多的问题，那为什么神还要设立律法呢？这就是呢，今天也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时间非常的有限啊，就是说，那神为什么设立律法？ 啊，我们觉得要遵守律法，律法太好了，我们要遵守律法。律法本身是什么？圣洁的、公义的，是良善的。那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但律法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咒诅。所以说，为什么神要设立律法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要来清楚。这律法不是让我们来守的啊。我特别呢，有一位弟兄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啊，叫做"律法不是给我们守的，是给我们犯的。"这句话听起来大家也可能也会比较别扭，那为什么说这个律法不是让我们守的，是让我们来犯的呢？哎，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节经文啊，在第19节是这样讲的：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如果你可以画一下 highlight，你看一下为什么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不是先有律法，而是先有什么？先有了过犯，人犯罪。亚伯拉罕的时代是没有律法的。律法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？这里指的就是摩西那个律法，在西奈山的律法。那这是呢，在亚伯拉罕之后啊，摩西那个时代才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，之前没有律法的。那为什么要是设这个律法呢？为过犯添上的啊，因为人有已经有了过犯，人已经犯法了，人已经犯罪了，但人不知道自己犯罪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违法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用一个律放一个律法在那个地方，好像一个。你这一样量一量，哎，你没达到这个标准啊，所以你是个犯法的人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讲到什么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应许的子孙这里指的是谁呢？就是等待基督的来到。律法在那里面暂时被设立了啊，然后呢，哎，显出人的过犯来，显出人的罪来，让人觉得哎呀，是无助的，是无救的。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守不住，所以我们来等候啊。那蒙应许之子来到，那这一个呢？律法呢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但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那这一节经文第20节，我稍微讲一下，因为他会 confuse 你这句话，你一读的话呢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读不懂这句话，很难懂。什么叫做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呢？啊，这里面。很多种的解释啊，但我觉得稍微合理一点的解释啊，就是说，中保本是为一面，不是为一面做的。就是呢，摩西啊，是一个旧约的中保，是律法的中保。说这个中保的概念呢，就是两面的，一面是对着神的，一面是对着人的。这一个合同签订啊，中间有一个保人，然后呢，两边呢都要履行他这个合同。神履行他的合同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人呢做不到律法的要求，人呢常常呢违反了这个律法。所以这个合同签订的合同啊，所以说中保是为两面做的。摩西到神的面前领受这个律法，然后到人的面前给出这个律法。他面对着神，也面对着人，但这一个中保呢，他其实什么也做不了。所以中保是两面，哎，说这一个合约两面都需要遵守的，人遵守不了这个律法，但是应许却不一样。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？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直接立的。没有其他的人，只有一位神呢，单方面的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应许，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。所以，其实今天的新约也是一样，新约不是给你我立的，我们在这个约中啊，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得一个遗产的概念，我们完全是个受益人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没有义务，没有责任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所有的责任都被谁担了？都是耶稣和神之间立的，神。耶稣之间立了这一个新约，所以这个新约是怎么立的？是用耶稣的血来立的。耶稣的血来立的这个约，他满足了神所有的一个要求，已经履行了这个约。就新约的本身呢，不是真正的一个约定，而是一个遗产，是在宣告你我的权利，你我的 benefit。我们今天到底得到了什么？是在这个新约是在展现这件事情。他不需要说一个地方要我们守，我们不需要守任何的新约，新约没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们守的。只让我们来领受的，那这叫做恩典之约，什么概念？跟你所做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新约不是用来守的，就是个遗产，告诉你，哇，你现在有什么权利，你有什么产业啊，这都是给你的。那这个呢，叫做新约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的概念，没有任何一个说我要做什么，全是被耶稣做成了，所以叫做已成之功。这个新约完全是耶稣来立的，耶稣跟神之间立的，所以今天就是神一位。没有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需要履行任何的义务，我们直接就来领受，凭着信心进入这个约中，然后来领受。哇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约！大家，如果你听到这个，你发现这个约好不好啊？这约太好了，这个约全是什么？为了我们的利益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全是因为神的爱，全是恩典，没有别的东西。 只要在那里欢喜快乐的、感恩的来领受就可以了，没有别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来进入这个新约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是律法设立的原因，它要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那后面呢也是很重要啊。第22节，众人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，是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。所有的福都是因着信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。第23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是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所以说，律法什么？律法是看管一下，用一个栅栏一样给我们看一下，让我们知道啊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。那律法本身也有一些警示的这个作用，惩罚的一个作用。人呢，只能在心里面坏。不能呢，太在外面坏，就是这个概念啊。所以说，人呢还可以收敛一点，没有肆无忌惮的犯罪，有很多时候在内心中犯罪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法利赛人呢，主耶稣就特别特别的啊，这一类人说话都特别狠呢？因为他们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守不住律法，但是他们在外面好像守住律法一样，但他们的里面啊充满了罪恶。啊，这是律法呀，有的时候律法的有刑罚的作用嘛，所以说这律法没有办法改变人更好，因为律法让人里面呢，人都隐藏起来，人的里面都是败坏的，在外面表现出来都是不错的，哇，正人君子仪表堂堂。我在高二的时候，我就照着镜子就说，你看我，哇，各方面都不错，学习成绩的特别好，我说谁知道我内心的肮脏污秽呢？谁知道我内心的这种骄傲贪婪呢？照着镜子，我高二的时候就自己这么说。我说人呢，真的是坏。我高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多坏了，多不好了。后来我看圣经的时候，哇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？说哇，这圣经简直太厉害了啊！知道人的内心，人的坏都集中在里面了，外面给人看到，哇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不要看外表，看那内心的世界，深看到内心。所以人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律法。能守得住律法的人，法利赛人最能守律法的人啊，其实他里面呢坏透了，就这个概念充满了罪恶。所以说呢，哎，这就律法呢把人看守在这个地方了，告诉知道哇，这个律法之下你是没望的，没救的。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告诉律法恢复到律法真正的标准是心里的那个状态。恨人就是杀人了，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了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把这个律法改到人的内心的世界，神真正律法的标准是有多高呢？是在人内心的世界，人里面的罪恶才是真正的罪恶，神所看到真正的罪恶。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，是没有的。所以律法呢，只能暂且把人他妈把人看守一下，看着一下人，然后呢，等候耶稣的来到。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啊，得到这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啊，另外一节呢也很重要，24节，大家如果能画一下，也是画一下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的经文啊，就是说，我这背诵不是说你一定要背下来，而是说你要重点的去记一下，因为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大有益处的。第24节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什么？律法的功用啊？为什么有律法？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为什么神设立律法？那这里是一个关键。这里说什么？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训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想象一个老师一样训练我们的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他是个迅猛的师傅，我们小的时候有人要管教我们一下，然后呢，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我做不到这个律法怎么办呢？那我需要什么？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他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，引到耶稣那，要我们什么？因信称义。说律法有没有它的功用呢？律法有，律法显明我们的本质，显明我们的内心，显明我们是需要。因信被称义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律法之下，看到人彻底的堕落了、败坏了、犯罪了，无法自拔了啊！所以呢，啊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带到耶稣那里，叫我们因信称义。24节也是重点中的重点，把它画一下啊，又是一个重点，律法的功用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 既然耶稣来了，耶稣是实体，律法是影子，那我们现在还是找律法呢，还是要找耶稣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。哎，我们今天要跟谁待在一起啊？今天拿着律法来检验一下我，照照镜子。哎呀，我今天犯了什么错？还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看看。哇，主啊，你给我多少的应许？哇，主啊，你有多爱我？以前我们怎么去律法面前去认罪？今天我们怎么来到耶稣面前来感恩？这是在新约之下的你我，感谢主啊！主啊，你对我真好啊！主啊，你这么的爱我啊！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之下，不是到律法面前去认罪，而到耶稣面前来感恩，跟耶稣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啊，生命的连结，这个才是新约之下的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们现在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原来你在师傅的手下被他管教，甚至还向他学习，他教导我们一些东西。但现在基督来到了，他不需要他教导我们了，我们需要被耶稣来教导了，被神的话语啊应许来教导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，哎，离开了律法，哎，来到了耶稣面前。这是我们新约下的基督徒，我们最重要做到的是什么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跟他有关系。相当于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查经，哎，我们一起来读经，哎。看一些经文，哎，让我们可以来什么？来领受他的恩惠、恩典、祝福啊！这个是我们啊，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，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。在新约的里面，律法已经完成它的功用了，旧约已经什么退场了，就好像那个就这个我们看一些节目啊，看一个歌剧一样，它是一幕一幕展开的，这一幕结束了，退场了。下一幕开始了，我们不能活在那一个旧的那一个一幕的当中，我们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新约的时代，基督的时代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了，所以感谢主。第26节啊，因为你们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哎呀，这个话也都是这么好，我们披戴耶稣了，哇，穿上耶稣了。拥有了耶稣的形象啊，拥有了耶稣的圣洁，拥有了耶稣的公义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披上了耶稣基督的公义的外袍，披上他喜乐的外袍。耶稣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披戴耶稣了。我们耶稣联合受洗归入耶稣了，都是什么？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了，这都是应许。所以说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一章我都得画全了，差不多。大家可以自己你喜欢的经文啊，你可以来 highlight 一下。我以前都是有个 highlight 的笔啊，哎，看到这些圣经好呢，啊，就把它画一下啊。有的地方可以要加一个注解，都可以加一加。那所以呢，今天这一章的内容呢，实在是太多了。那第29节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我们成了谁呀？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啊，所以亚伯拉罕祝福每一个都要临到我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。神给亚伯拉罕承受什么应许，我们就承受什么样的产业啊。所以说非常的感恩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啊，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章，大家呢多读一读。这种章节啊，你读一遍呢，那远远不够啊。因为我们的读经的进度呢没有那么快啊，所以你可以多读几遍。多画一画，多思考一下，因为这是跟我们有非常大关系的，对我们理解这一个信仰，而真正的啊，从这个新约的里面得到新约的所有的应许，所有的好处啊，我们就借着这些圣经，好吧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别的问题想问一下，一些不理解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好，立春。
我看了这，13他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。我在想，就挂在木头上，他指的是哪些人？
挂在木头上，就
因
指
为
的
他
耶
这
稣。
里说了两个，凡都被诅咒的，一个是说在律法下，这个是好理解，因为我们都不能在律法下称义。那他还有一个说，凡挂在木头上，就第13，他都是被诅咒。我在想，凡挂在木头上的是指哪些人？
啊，这里面呢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被在十字架，就是那个木头，十字架就是那个木头。为什么是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哎，因为呢，
对，那我在想，他这好像原来我读的时候，我认为他说的是耶稣，但他说的是凡挂在木头上，好像说的是一类人。
对，这是一类人啊，所以呢，这是在圣经上呢，是有这样的一个，在圣经上有一个律法，这是我看是在哪里啊，是。这我可以查一下，这凡挂在帽上，这是旧约的一个律法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律法，所以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？就是有这么一个律法说呀，你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因。
是因为他替代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他被咒诅挂在
那他
木
为什
头
么
上。
一定要被挂在这个挂在这个木头上啊？是因为旧约的一个律法。我找一下这些经文，有谁知道这些经文可以在旧约上是在哪一个地方？给我打一下，要我来查一下。是我看一下这些经文啊，我看《申命记》的21章，我看一下啊。光出《申命记》的21章。是在《申命记》21章的第23节，这是一个，当时呢，这是神的一个律法。这律法上怎么写着呢？第22节开始读一下啊，在《申命记》的21章的第22节，人若犯了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须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就是因为有这一节圣经，所以神呢，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为了要履行这节圣经，为了要担当我们犯了律法所受的这个咒诅，所以说这是一个。实现了这个律法的一个要求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人被犯了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之后要挂在木头上，旧约里面的一个律法的一个规条。所以耶稣基督呢也被挂在这个木头上，代表了耶稣替我们受咒诅。为什么耶稣不是被石头打死的？为什么耶稣不是被砍头的？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？这是为了要来承受我们的那一个咒诅。所以他是根据这个律法。来做的这件事情，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说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那就是这个概念啊。所以说，凡挂在这是在回应旧约的这一条律法。所以，但是耶稣呢，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的原因。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，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呢？就是为了担当我们咒诅的。所以他既然上了十字架，那我们的咒诅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都被耶稣给担当了。所以说，祝福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
明白了，谢谢牧师。
好的，其他人还有问题吗？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祷告一下。今天的这个内容是很多的，挑了几个重点的经文讲一下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律法啊，为什么神设立律法？我们今天呢要一个清楚的概念。另外就是已成之功，我们已经清晰的，我们不再被咒诅，于是被祝福了啊。所以这两个点啊，今天我讲的这个两个点啊，大家可以来记住。我们去祷告一下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啊，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感谢耶稣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刑罚啊，一切的审判，一切的羞辱。哈利路亚，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咒诅，所有的疾病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领受这巨大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我们宣告一切的咒诅已经离我们而去。哈利，一切耶稣我们赢得的祝福正倾倒在我们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，宣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大大蒙福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，让我们来祷告健康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、长寿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而且呢，返老还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年轻的，身体的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细胞都是活泼有力而且年轻的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啊！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来祷告亚伯拉罕财富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，日增月盛的祝福就在我们的身上啊！我们每个人都要大蒙祝福在财富的上面，特别是在2025年，我们要大大的祝福。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啊，我们的一代一代都要来蒙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今天早晨，赐我们这一天的时间，在你面前不断的来领受你的恩典，帮助基督耶稣的祷告，Amen，Amen，Amen, 感谢主，好，
Amen。
神祝福大家，拜拜，
好，感谢主，谢谢牧师。
谢谢牧师。
好，
嗯，
拜
拜拜，
拜，拜拜。